转过来，哎呀，我坐的舒服一点点了。好，大兴，你先提问题吧。你现在是被称为我们的问题青年，所以发现早。
哦，
对。Do you say say get the light? Okay.
今天那个没有什么
问题。文慧啊，好久不见你啊。
对呀，
没问题啊，
一直想
你。那你是问题青年怎么办呢？
我就是要一心领受主的管教，所以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
对，领受主的管教。
那你谈哦，领受主的管教，那叫可意同学。提一个问题吧，你不提，她是我们教会的问题女青年，我要从天会，
我一般都
是教会男，
但可以是问题好青年，
一般都是什么？你跑的，
不是我想
被夸奖了，可以为丐帮。
哦，牧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请说。
我关于我这个周这一周去的那个新单位，我去了新单位，就是有一个新员工的见面会，然后在这个见面会的时候，就讨论到企业文化，然后就有有那种领导嘛。介绍他们的一些社团，有点就是像那种大学社团似的，但是是个单位里面的社团，就是同性恋的社团。然后他们都好几个主管啊领导都好像就特别的骄傲自己是那个社团的一员，或者骄傲自己的身份吧，就一直想要大家参加什么的。然后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想问一下牧师。我感觉他们特别喜欢在就是在新员工面前 promote 他们那种身份和思想吧。我在想说他们可能是想要得到认同，然后我因为我没有办法这种认同啊，可能他们就会猜到我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应该怎么样智慧的进行同事的相处呢？对，这是我问题，好像跟今天没有太大关系，我想问一下牧师。
没关系，这种情况呢其实会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边来，特别呢你又生活在兰州，你又生活在西雅图，西岸那一条线吧，西带吧，基本上是同性恋的大本营了。你们往下走，去到 San Francisco 三藩市，那就毫无疑问了，那是个同性恋的全世界 one of 的大本营在那里。所以你去到三藩市，你都会感到我感到空气都是特别阴暗的，特别灰暗，所以我去到那里是为那个城市祷告，为那个城市去守望。我也盼望你也能够成为西雅图的一个守望者，常常在那里徒步祷告，走到哪里为他们祷告。这是第一点。这个世界变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邪恶，这个世界变得也越来越偏行主道。这是我们所面对跟那个乌克兰这个战争，普京在这次彼得堡这是论坛中，世界农业论坛中，他在描述这个战争的时候好像是一碟小菜那么平常，他的战争把整个城市的夷为平地，那么多平民每天的死伤无数，在普京的眼中好像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所以 占同性恋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变成一件平常事，好像也逼迫着人们要怀一个平常心。人们对罪恶，人们对这种邪恶邪灵的事情，好像被迫要变得是一个，这很平常啊，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这是世间中的一个逼迫。我今天早上的灵修其实开始去写启示录的第六章，第六章就讲到白马那里边的文字，约翰是写的是 一幅得胜的图画、又有手里拿着弓，又有冠冕，还有人欢迎他。那么人们解经的时候常常会把这幅图画解释成基督，解释成福音，好像人们就很自然的就会把它往那个方向去写，那个方面去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比较容易把圣经加个引号神化它，就是 不脚踏实地的去解经，就是好像把圣经变成绝对的神秘化，它是一个我们都读不懂的。其实这种解经，这种读经，或者这种生命的态度，包括我们对同性恋，包括我们对战争，包括我们对杀戮，好像变得不那么脚踏实地了，开始觉得这都是我们读不懂，我们不清楚。其实这是我们可以读懂的。你如果要回到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年代，罗马帝国的整个大的背景，他是要面对当时有一个帝国称之为安息帝国，那里的人们被称为帕提亚人。罗马帝国和这个帝国打了两三百年的仗，当然最后罗马帝国赢了。打完这个战争以后，罗马帝国就成为达到帝国的顶峰。所以317年君士坦丁罗马帝国皇帝信了主，那也开始整个罗马帝国 要付代价，进入一个末期的一个光景。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今天的世界你发现和初代世界很像，那个时候也是面对战争，面对瘟疫，面对饥荒，面对死亡和杀戮。所以那个时候的四大光景和今天很像，今天我们也是在战争中，在瘟疫中，俄罗斯把乌克兰的粮食掠夺了，把麦田给烧毁了，他希望他有粮食，希望埃及和非洲中东一带国家饥饿，世界产生恐慌，然后大家埋怨会归到呀不同的人身上，产生新的矛盾。所以2000年前的时代背景是很接近的，所以今天读启示录非常合适。好，我把这个大背景讲完了，再讲回你的小背景。你的小背景也是同样，就是今天一个非常邪恶，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世界的脚步要看为平常，这是一个主线。怎么解经，怎么看待自己，要知道我与世界，我与邪灵，我与撒旦，我与基督的关系，它有一个大的环境环绕在这，包围着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是如羊走迷。你也一样啊，你自己引以为养生之处，你的公司里边有一群人，有一部分人，他们以同性恋的这样的思潮思想观念对你其实也是一种逼迫。你若不与他同流合污，你可能要遭受到一些逼迫。这个逼迫可能使你就不得不放弃你的原则，为了你的面包嘛，为了你的饭碗嘛，为了你的生存之道，你为什么不放弃这些原则，放弃圣经的原则，与他同流合污呢？甚至你可能是找一个同性的女人跟她恋恋爱，跟她相爱一下，跟她谈一场讨好你公司里面的员工， 以至于你的工作环境会变得容易一些吗？这是世界带给我们的挑战、逼迫。我们可能心里面也会动摇，哎呀，可能牧师跟我讲的圣经之道不一定那么接地气了，还是公司里的这同性恋的文化更加让我比较容易守住这个工作，抓住这个工作机会，维持这个人脉的关系，以至于老板今后在要炒我鱿鱼对我不满的时候，哎，我还有一个社团组织在帮我说话，对不对？这都是你要面对的现实，你所处的光景。 OK， 这是我第一点讲完了，就是圣经中所2000年前所面对的时代背景与陈可一同学今天所面对的时代背景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啊？时代的背景都很像，对不对？ 上帝的子民在不同的时代所面对的不同的压力本质上是一样，那么你要做什么选择其实也是在你心中显而易见，只不过你所面对的挑战呢、试探呢、压力啊，你也是很真实的感受到。你可能问的问题，牧师，难道我要为了圣经的缘故就要面对一个可能使得我因为人际关系不那么丰厚，因为没有对他们妥协，我面对失业的压力可能会 even stronger even bigger 可能更加大一点更加强一点，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放弃我圣经原则找到我的维生之道维持生活之道，还是我坚持圣经的原则，哪怕他们不喜欢我，甚至串通老板把我炒了鱿鱼，我也心甘情愿为主的缘故守住真道呢？那这是第二点，你所面对的挑战，你所面对的选择，这是第二点。第三，那作为你来讲，你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你有哪一些圣经的原则和实际相处的可行之道呢？这是我给你提几个建议了。第一点，我觉得你没有必要硬生生的与这些人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让我们恨恶罪但却要爱罪人，所以你对他们仍然有一个从基督耶稣那里而来的爱，这个爱包括不要跟他们发生没有必要的人际关系的矛盾呢、当然不发生矛盾不代表你就认同他们的价值观呀，不发生矛盾也包括你可以比较智慧的表达你的观点呢。当他们说他们是同性恋，当他们说他们是某某社团的组织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立场和观点，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并不影响我在耶稣基督里对你们所怀有的爱心，对你们在人格上有一个基本的尊重。虽然我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但是我仍然不会影响我在我的圣经原则中对你们所表达。你已经把真理摆在前头了，你是圣经的原则，你是基督的原则，你是基督徒的立场，但是基督徒的立场圣经的立场仍然对罪人是有爱心。那当然如果他要进一步的逼迫你，那请问你对同性恋的看法你怎么看我们呢？你也不怕说我对同性恋是陌生不了解，我所了解的一切都在圣经中有一些表达，我对圣经的了解呢也是有限的，但是我愿意接受圣经给我的所有的带领，我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愿意在圣经的原则基础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讨这方面的真理的教导。那如果你要想这方面和我多讨论这方面呢，鼓励你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 和主日学。我们的牧师通常在主日学这个环境当中，关于真理和实践的问题都是畅所欲言，毫无遮掩，对事不对人。所以你们如果是很想探讨这方面的真理啊、看法呀、观点呢、所以鼓励你和我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是一间国际教会，我们牧师用中文去讲道，但是我们的方舟阿姨的英文可是一级棒的啊，她翻译的英文就是连火星上的英国人也听得懂的，木星上的美国人沟通也没有障碍的，所以我这个地球人都听得懂，你们更加没有问题。欢迎你们来我们的教会聚会，可以这方面有多一点的沟通。我是软弱的，我是能力有限的，但是我相信上帝放在我们教会的这个能力、恩典与真理的装备是足够的，所以欢迎你们过来。那我在这里跟你们是工作的关系，我未必有能力和你讨论过多的这方面的道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会守住上帝在圣经中这方面真理的要求，我会努力的学习圣经。那至于你们各位的，你们所坚持你们可能与真理不同的地方，我没办法雷同，但是对于你们的人格，我会很尽我最大的能力和可能性去尊重你们，并且按照圣经的吩咐，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去爱你们。多问我呢，那对我是一份怜悯。如果你们愿意来到教会和我一同探讨真理呢，是我的期望。所以不论我怎么说，我相信我都是不完全。如果我说的哪些地方使你们不高兴，我也请你们多多的赦免，多多的宽恕，我也是很有限的我说我的表达能力，我所能说出来的真理的含量也是非常有限的，说的不足的地方多多包涵。假如你能用这种方法、这个态度、这个谦卑去跟他们表达，我想应该不会得罪他，应该是表达你有真理、有恩典、有怜悯、有立场，你说呢？可以？你觉得可以吗？
我觉得牧师你说的很智慧啊，就我很赞同。那如果牧师不介意，我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们那天就有说，你们每个人要把那个，因为六月是他们的骄傲月，所以他们就每个人发的那个员工的那个名牌上面要贴一个小小的那种彩虹的条纹，就算你不是那个 club 的，那因为是骄傲月嘛，他们每个人都有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不想贴，因为我知道就说那个彩虹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的约定嘛，洪水之后。但是同性恋就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标志，我觉得是有种好像双重的侮辱在里面，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不想要。然后我感觉那种很微妙的情绪变化，然后我就想问牧师，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就是没有直接的言语上的那种询问啊，或者是摆明立场，只是一个动作，牧师你觉得我应该怎么样说才会可以让人际关系比较缓和呢？
我如果是你呢，我会当我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呢，激发我重新去读挪亚方舟的这一段经文，它不是对以色列人的，它是对以色列人之前的全人类的一个恩典。彩虹是象征着上帝对人类的宣告，以后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了。所以这一个恩典是一个普世的恩典，既没有对待以色列人，也没有对待新约教会，它是对待以色列和新约教会之前全人类的一个恩典的信号，一个很清楚的标志。所以呢，这一个是有圣经意义的， 呀，可能你们有不同的意思，但是我想那是你们的自由啊，对我也有我的自由，你愿意把这个彩虹与我 分享，我对我来讲的话呢，是使我想起圣经当中的这段经文，你就给我吧。但是呢，我可能未必按照你们的方式把它贴在我的牌上，我会把它当做一个珍惜你们对我的 friendship， 一个友情的一个象征，放在我的抽屉里边。我常常为你们祷告，我相信你们都是我的好同事，所以当我想起这份彩虹的标志，上帝以恩典来向人类展示他那奇妙的恩典的时候，就提醒我要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志。但是请允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你们的爱，对你们的关心。我相信你们对人是很尊重的，如同我尊重你们一样，请问可以吗？你觉得如果这么说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呢？
是，
可以。
是的，谢谢牧师。
可以吗？
可以。
所以凡事都要尝试说话，说出那份恩典、智慧、能力和上帝的荣耀来。我今天也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话，人这一生啊，其实上帝所有的智慧、恩典、能力的第一表达方式，往往就在我们这处最容易去彰显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要学习用我们的嘴巴去唱诗赞美，用言语去应答得当，让神在我们的话语当中得智慧、得恩典、得他自己当得的荣耀。所以这个话语怎么来的呢？这个话语是平常思考中来的，常常读书，常常读经，常常思考，就有可能我们的话语当中是柔和着言说出来的话，使人得益处，使上帝得荣耀。你知道吗？可以，牧师小的时候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真的是这样子。我在我们家的孩子当中，嘴巴是最笨的，最不会说话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张口就得罪人，闭口就跟人拉仇恨，这就是我。我不会说话的，说话有结巴，然后说出来的用词吧也不美，常常都带着很多的，就是那这种劳苦愁烦呐、啊，带着那种很多好像我就是个祥林嫂，好像我就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这个李永琪大三哥，李雪梅，这个差不多就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京剧样板戏的影响，台词都是他们的，很难有一个口出恩言的机会。但是我想当我信了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故事、人物的描写，就渐渐地走进我的生命，每天读，每天写，每天都与上帝的话语在相爱，在结婚，在委身，久而久之，我的生命好像也被上帝重新更新了。所以牧师给你的一个秘诀，一个奥秘，就是用你这一生每一分每一秒去好好的读经祷告。可以，上帝是信实的，也必用他的话语去遮盖你，好让你的生命也充满上帝的智慧、恩典和能力，好不好？请问可以吗？
好，谢谢牧师。
好的，谢谢你的问题。那今天这堂道有没有听到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说，
大兴说他要，你说，请说。
就是我觉得牧师说的一句话很让我感动，就是，我们的平安是神的满意，神心意的满足嘛。然后， 我就想说有时候我心里面没有平安，我很多的忧虑，可能就是因为我做的事情我潜意识当中没有，就是知道他并不满足神的心意，所以我才不会有那种平安的感觉。当时可能说不出来，但是过后再看一看，就是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想法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神是不满意的。
谢谢你的分享，这个也是非常，我觉得我写讲章的时候写到这一句，我心里边是被神摸了一下。以前我写不出这一句话，也讲不出这句话，可能年龄也到了吧，到了某一个时候，神有的时候也给我领受，就属于，其实这句话有点像箴言，有点像箴言类型的这种文学形式吧。他说表达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真的不是从我这里来的。觉得什么叫平安呢？平安不是感觉，平安是上帝的满意度，就是你这个度是由上帝的满意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我们常常是把平安用自己的感觉去替代，哎，我觉得不错呀，我觉得蛮好啊，我觉得 comfortable 啊，我觉得 wonderful 啊，我觉得我得益处啊，我觉得很好啊，常常是我的我的我的，而极少思考上帝怎么看呢，上帝满意吗？啊，这个角度一换，你就马上就发现，哇哦，就是圣灵那个手啊就触碰我们的心了，一碰哇，就是我们心里会咯噔一声，这也会成为我们日后的一个帮助了。所以可以你能够在这里有领受，我为你感恩。我发现还是这段时间冷落一下你好，你有很多的得着了。平常吧，你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来，牧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然后一聊就聊个一两个小时，聊半天我发现你的生命不成长，还是那个小样子，还是那个调皮捣蛋的样子，还是那个就是被 spoil 惯的一个孩子。我觉得稍稍放一些手对你还是好，你开始自己思考了，开始在成长了，我觉得是好的。我们这个月底29号我们会去吴牧师家有一个短宣前的一个 unit，就是谈一谈我们短宣过程当中每一天将要经过的日子啊，有什么地方要注意。方总也会做一个笔记，把所有的东西换的人了。我跟方总还有换回阿姨，你是换回姐姐了，然后会一起去，师母、方总、换回我们几个会一起去，跟吴师母、吴牧师。我们几个人会有一个 union 去联合的谈一谈，那天我会带上我的 M4，带上我的handgun 一起去那边去玩一玩去。他呢也有他的，那天我们会在那里做一餐饭。
牧师啊，
煎个牛扒啦，做个红烧。
牧师啊。其实我们那一天可以跟可意，我们就用 FaceTime， 如果可以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就一起连再 FaceTime 一下，这样也挺好的。
好啊，
好，对不对？我再告诉你时间。
好，
也尽量。你没去过吧？吴牧师家你没去过吧？去过
没有？
没去
过。我只吃过吴牧师的野猪肉。
这里还吃过，还他打的野猪给了我一块，那天你刚好在我们家住，所以就有的吃。好的，那做好准备了。Michael 听说可能也好像说要带着 Winnie 去，但是 Winnie 要上班呢，所以不一定能够去了。大兴你去不去啊？大兴你要去的话带上你去好不好？大兴去不去啊？
哎呀，牧师，
你去不去啊？
我现在是寸步难行。
没关系， 你把家地址告诉我，我拿绳子把你绑了去，好不好？你不用走步，我把你绑起来丢。
那个上个礼拜六，这个停电一直停到礼拜天的下午。这个一切都断了。这个打电话问
莱姆斯家，
那个打电话
开的车就莱姆斯家了。
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没有办法打电话。他原来说是开始说几个小时就会来电，后来等到半夜也没有来，又打电话又说再等一等，结果到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来。就是后来我半夜我就跑到外面买了几袋子冰，后来放到盆里，放到床头，因为这一夜吧一直在等，一直等不来。那后来一直上午想上网听你讲道也上不了，没有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到下午来了，可是一切都晚了，下午都过去了。这个100度的天一宿没有电，反正很困难。嗯，就是靠祷告，
多少痛苦白白受啊！
对，靠祷告熬一夜，所以这个
也
就是也是盼望这个其他地方不要再停电，这个。100度的天要停电了，确实是比较困难麻烦。
你要是大兴呢、啊？你要是上个礼拜来呢？来的话呢，我们这边有新宇啊、陈航啦、啊、Thomas 啊、还有 Michael 啊、果博啊，
是
我们这大概10个人。在这里吃牛扒，
麦
狗带来牛扒，你多可惜呀、
啊哎！太幸福了。
对，好，外汇阿姨，所以你不来多可惜呀、啊！今天也应该有好吃的，你也不过来。
嗯，
你想你多少痛苦白白受？
是，
你要窝着你的
无边。现在是这样，牧师，我估计啊，再过2个月吧，差不多能出门。现在出不了门。
哦，
嗯，
还有这样的事，我不了解你出不了门的原因了。但是我想
等着我个别的跟你汇报吧。
自由，
我个别跟你汇报。现在我已经被绑架了。
好，我相信你一定有你的原因，大兴。
是，
我相信你不管遭遇什么事情，你一定有你的。
谢谢牧师的理解。
的
对，
好吧，
嗯、
那
谢谢理解，谢谢牧师理解。我完了，我跟你个别汇报。
都理解。
嗯嗯，
随时随地，可以跟我来谈啊。上帝祝福你。
好，谢谢。
好，请问下一位有什么想问可以？好的，有没有？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
法国里尔的 Sarah。
对，就是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
你要不要出来？
我出来一下。也就是同心同性同。尽心尽性尽力敬畏神爱神，这个尽性性质的性是说明是指什么？性就尽心就是心了啊，把心
这个尽性
动，这个性质的性。我的问题就是
这个呢，如果用英文讲比较简单
啊。
那我现在准备说话了， 我们声音有一些 距离，我们慢慢的讲啊。尽兴呢，用英文来讲就是那个 will， W-I-L-L， will， 尽兴就是这个。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意，包括我们的性情，包括我们的决定，包括我们的思考，包括我们的意志力，包括我们的决心。那这个 will 呢？
我要记下，我要记下。
大概指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 what's our decision？
What's our decision？
嗯，
这个指的是
W I L will， 就是指
意愿，就是 W I L，
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 will 意愿，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思考，
思考和决定。哦，好了，明白了，因为一直看到圣经里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所以我都不明白这个尽性性质的性质的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我没问题了。
这个好的，感谢主。好的，那就下一位吧。可以说什么？可以你说呀，我看不到的，你说出来。
哦，我就是想到今天的分享，还有牧师说那个，以扫那个淫乱的问题，就是冒充长子的名分那一段。
你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就是
你的问题是什么。
牧师提到一点， 我这个不是问题，是一个感受，就是牧师提到一点说那个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是淫乱的罪，然后我就想刚才顺着这段经文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神对他的教会就好像就是爱情的那种关系，是不允许有不专心的那种情况存在，就好像我们在人世间也是我们普通就是道德理论就会觉得说爱情要专一嘛，那所以神对教会的这一个期许也是我们要尽心尽意的专一的爱他，敬意的爱他，就是一点得着。
昨天晚上你在，
对，
你听过我昨天晚上的分享，所以你讲过的非常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从广义的层面来看呢，全世界的人，也包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处在一个犯奸淫罪、淫乱罪的这种光景当中，因为我们谁能够夸口说对上帝是无条件无瑕疵的爱上帝的，都没有。其实我们要接纳我们都是那个犯奸淫罪的族类，这是我们生命的光景，也不用不好意思，也不用去否认，这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正是在这个光景当中开始学习怎么悔改，学习怎么去尊主为大，这个是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呢？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其实上帝是借着婚姻，借着教会，借着基督，借着你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经历在一点一点的调试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个所谓的正轨中来。 我们都是软弱无力的，借着祷告祈求认罪悔改和爱主，那谁也夸不了口呀。求神怜悯。好的，还有没有下一位啊？希望提问题的分享的
有，牧师，我有题想问。
伟珍说，出来
就是啊，太晚了，下次再出来。我就语音、
啊、
可以吗？
那行，你就说。
就是，就为什么会就是会，对，就是就是一个主内的弟兄，就是会有一个心里不平安的感觉。然后如果是这样子，那怎么去处理呢？他好像又没有做任何特别越界的事情或犯罪的事情。但是就是有那个不平安的心里，就是不平安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解决，小组里面又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
对啊，因为我不了解你说的具体一个弟兄，具体一个组内的肢体，他的情况和光景是怎样的，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很难现在给你有一个具体的建议啊，或者包括指导啊。当然你这么问，我也只能按照你现在这么问的这个资料去回答。你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野线，就是分切点在哪里呢？貌似他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好像也没有想什么不好的事情，没有做没有想，但是心中就是不平安，原因何在？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解答，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绝对的解答就是不知道，因为是他阁下自己的事情，是应该他自己来分享，别人一说就容易去论断他，所以我是把对这个人说话的这个前先抽象拿走，我们现在不是在说他，我们是在说伟珍所分享的这种 situation， 你懂我意思吧？伟珍，我在讲以下的话的时候不存在任何对他的论断，对他的批评和对他的责难，没有这样的话，只是说你所提供的某些不完全的资料，我们对这些不完全的资料进行一个尝试性的分析与回答，你清楚吗？伟珍，知道牧师讲的意思吗？
知道，知道。
那我下面准备讲了啊，就是从一个绝对的角度来看呢，我刚才也说，在讲章中我也说了，所谓的平安是耶和华三位一体真神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满意度，因着这一个满意度，人的生命就有可能领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度、满意度、平安度，你了解这个两者的关系了？上帝对我们的满意度高，我们的平安度就高；上帝对我们的满意度低，我们的平安度也低。这是一个函数上 x y 的一相对应的关系。你的 x 有多大，你的 y 轴可能也有多大，它是成一个 square 正方形的这种关系，就是 x 轴是3。Y 轴也是3，它是一一相对应。如果你了解这个数学模型的话，你大概知道我的意思。好，这是一个总的绝对的原则。这件事情与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言行有没有关系呢？有，但是未必是绝对的关系。比如说我说话都很好，我做事也很好，但是我心里边想的不好，我可能我并没有去打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耕拐骗，这事情我都没有做，也没有说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我心里边有仇恨，我心里边去想着和一个妇人有一个奸淫的可能性和行为，那 那我在上帝的面前又犯杀人罪又犯奸淫罪，那怎么可能有平安呢？所以上帝了解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能就平安没有，那与我们的心里边所思所想事情是有关系的，与言行未必有关，与思想可能挂上牵连了，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他的言行未必在我的眼中，在小组里边他未必所说所做的事情是在我们小组人的面前，但是可能回到家他就左手右手给爹妈各一巴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呢，又是又不孝又没有爱，那可能小组的人看不到啊，对不对？所以他的没有做什么没有说什么，那只是没有在小组的人面前而已，可能他的黑暗在其他的地方，要小组的跟你未必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角度，所以他在上帝面前的满意度就不等于在小组的肢体面前的满意度啊，维珍你清楚牧师所说的啊，但是我这么讲并不是对他的一个责备，只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分析而已，因为你给我的资料也不全嘛，所以我只能按照逻辑上的分析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第三，就是这个人的生命的成长度，那上帝的满意度，我们的平安度与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度是有关的。这个成长度呢，关系到我们的知识、智慧、恩典和能力，也包括我们的无知与我们成长的不成熟是牵上关联的。你留意一节经文就知道了，耶稣基督成长的时候圣经是怎么描述他的？圣经的描述是说，上帝神和人喜悦他的心一同的增长，所以一个人的成熟与否，他的成长度的描述是与上帝对他的喜悦和周围的人对他的喜悦是息息相关紧紧相连的呀。正常情况通常的情况，那人和神对一个人的喜悦他是一同的增长的呀。使徒行传第二章也讲到，众人所喜悦的事信徒就留心去做，所以一个人说话办事也是要口出恩言。当你是口出恩言的时候，你不但讨上帝的满意度，你也会讨人的喜悦的。当然这里边人的喜悦就不是绝对的了，是一个相对的。像刚才可义所分享的那个情况，他如果说讨公司里的员工们的喜悦，单纯讨他们的喜悦，就是哎呀同性恋真好呀，同性恋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一个伟大的创举，一个非常富有时代性的这个意义，他如果这么讲，那些人贴的彩虹标志的人当然对他就喜悦嘛，对不对？但是这样就没有神的喜悦了。所以人的喜悦是要在神的喜悦的前提基础之上啊，但是那种情况比较属于特别了。可义所待的州不但是兰州，而且是同性恋大本营的这条 West Bay， 这条 Bell， 这条兰，美国的西岸兰带，就三藩市和西雅图，这个兰州的这个环境当中比较多的在表达这种比较前卫的，所谓比较前卫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以同性恋作为一个 sign， 一个标志。在德州比较难了，在 Oklahoma 州比较难了，在田纳西比较难了，在 Florida 比较难了，在南部的州、中部的州会相对比较难。美国是个多样性的一个联邦制，所以隔一个州仿佛貌似是 another country， 是另外一个国家了呀。所以可以在西雅图，我们在达拉斯呀，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你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这种感觉了，所以也求神带领他的脚步在那里。那你所在的环境也是一样，广州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边，它也是比较宽松，比较自由，比较惬意，比较生活比较随意，大家会觉得可能除了成都以外，全中国生活条件生活舒适度最高的就在广州了。广州随便走下马路，那吃就已经是就是胜过许多中国的地方，也是让人比较容易麻木，比较容易不太警醒的一个城市。环境也跟西雅图跟三藩市有雷同类似之处。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的迷失度也会比较高。今天我讲了四个度啊，上帝的满意度呀，人的平安度，成长度，迷失度，也有成熟度，这些度都是我们思考生命的一些指标。所以我就鼓励你为这个弟兄祷告，也未必，我不了解你跟他的关系，可能也未必有一个直接去劝勉他的机会，那但是可以为他祷告是你的铁律，是你的绝对权利，你可以为他祷告的。祷告就是求神的满意度在他的生命当中加增，好让他的平安度是随着上帝的满意度的加增而加增，好，以至于他的成长度，以至于他生命的这种成熟度呀，能够与日俱增。为真的，我只能回答到这些了，其他我不了解情况，也讲的有限了，好不好？上帝祝福你了。
牧师，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那个人也不是我啦，但是呢他已经就是向小组说了这事情，然后小组也向教会去说了这事情，但是大家就觉得很正常，然后就会导致那姊妹就觉得很受伤，就是他会觉得就是没有被保护，或者就是他去向属灵的权柄或者去教会寻求这种帮助的时候，没有一些很实际性的东西就是做到，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办。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句话一回答就面对到就是如何面对教会的处理，那整个这个过程的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就我很难去回答，一回答就容易带来一个现实性的批评，那我可能会犯一个就是论断罪的这种情况。尽量我在是你们教会的牧者教会小组的领袖，愿意在他的面前坦诚的公开的分享，他也同意，教会也同意，给我一个说话的这个一个 pledge， 一个机会，一个场所，那我可能可以说一两句。但是今天这个光景呢，我只能面对你，伟真，你的心思意念，你心中对这些事情的关心，我站在伟真的角度讲，我觉得伟真姐妹可以为这一个肢体祷告。这个是我可以去说的。那至于他所面对的什么情况，我完全不批评，我只是站在一个逻辑上有可能的对事不对人的分析而已，一定是不全面的。所以，我再回答下去，就有可能使我处在一个论断的罪之中了，好不好？就，
哦，
你说，
好，
你说。
那我也有这种不平安的感受，所以
你说，
我说我也有这种不平安的感受，但是我又不能叫他走，就他本来说提出离开的，然后突然间回来。
你不平安和他走没有逻辑，
因为他会
那他的决定呢、啊、跟你的平安度不一定挂上关联呢、啊。
就是我们在同一个环境下，就是心里就有不平安，就很就是这个是一种感觉。就是说
你留意你所，
嗯，
我了解，我了解，这是你的感觉，但未必是你平安与否的标准。清楚我说这就很重要哦。我再讲一遍，这是你的感觉，但是未必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平安感觉挂上关系，牵上联系，不一定的，不是必须的，除非你要这么做，那也是你选择了，没有人可以拦阻。但是呢，我就鼓励你把你的平安度与你的感觉度 separate 分开的。你有一个感觉好放在那里祷告，跟神去求问，跟神去交托，但是这样东西未必是你的平安度，你的平安度与你的感觉度未必挂钩，你的平安度唯独与上帝对你的满意度挂钩。你能清楚牧师所说的吗？
嗯，
不容易。
好，
你慢慢再思考，我们可以再多聊一下这方面的。就是你的单度未必与你的感觉度相连，虽然它常常相连，而且可能连的不正确。这句话也很重要啊！我再讲一遍啊，你的平安度未必要与你的感觉度常常相连，它未必需要如此相连，因为你的平安度其实唯独唯一 only connect with 上帝的满意度。你的平安度只跟上帝对你的满意度有关，与你自己的感觉度不一定关联。所以当你把这个做一个 separation， 有一个分离，有一个 divide， 有一个分别为圣，那你就得到平安的可能性会高一点。清楚牧师讲的意思吗？伟珍，这个很重要哦。
啊，慢慢消化一下。
伟珍，等一下，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可能90%以上的基督徒都在这一点上躺平、放弃、逃跑、无知，这四个选择是大多数人在这一点上的光景，极少有人把它分得清，不是很多的人能把这件事处理得干干净净，而大多数人都在这一点上啊，躺平、放弃、逃跑、悖逆啊，这是大多数人的决定和生命的光景在这里。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必要，人是有可能在这得到释放， possible， 完全有可能得到释放。一旦在这里得到释放了，那你其实会走 go to another stage， 走上另外一个台阶，这是可能的呀。女孩子嘛，一般感性会比较突出一点，会比较稍稍多一点，也不足为奇啊，情感稍稍比较重一点，情绪也会 involve 比较多，比较容易在比较狭隘的胡同里边做一个大广场的决定。这个比喻听不听得懂？就是通常情绪是在胡同里的，在比较狭窄的街道里面，但是所做的决在胡同里所做的决定呢，往往可能是关乎一个整个广州市的、整个广东省、整个全世界的、全宇宙的决定都做了。因为离开了胡同就是上帝啊，上帝往往是说我站在墙外等你，那我们在墙内就自我挣扎、自我折磨、自我痛苦， 我们在墙内，我们在一个胡同里边，就已经把一个墙外的决定都做了，这是 emotion 的使然，情绪使然。所以当你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呢，记住一个原则为真，当你在情绪中的时候不做决定，让自己的脚步有机会走到墙外来，到外面来看一看。你可以鼓励你呢上白云山，白云山呢有一个我当年去的时候有一个餐馆，大排档似的，常常我在那里吃饭。我一回广州，我的朋友带我去白云山，就看到整个广州市的这个越秀区啊、白云区啊那一带风景，海珠区看不到呀，西关那里看不到，但是这边基本上都看得到，在白云山，我喜欢去那里啊，所以也鼓励你呢，遇见事情呢，也站在属灵的高处往远看，看远一点。就是这个姐妹、这个肢体、这个弟兄，不管他是谁了，他今天所遇到的这种挣扎，上帝是知道的，不是单单伪真知道，圣灵也知道，基督也知道，而基督和圣灵的脚步一定比你远，上帝的脚步比你远，会带领他的未来，而伪真带领不了他的未来。伪真往往面对的呢是他的过去和现，看见他的未来，而这部分在上帝的手中。That's why,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为他祷告的原因，因为你的能力的有限度就是走不到未来那里，上帝已经在他的未来那里等候他，所以你不要太忧心，没有必要在过去和现在的胡同里边投入你未来的情感、你的精力、你的一切，没有这个必要，缓一缓，等一等，在你忍耐等候的祷告中，你必会见证上帝如何带领他走进他和上帝的未来中的荣耀里面，恩典当中。伟真能听得懂这一句话吗？这句话听懂，你应该释然能够出来。你说呢？
哦，我听到，有听到。
懂啊，这句话很重要，就是面对你自己的 limitation。你的能力往往就是面对他的未来和你和他的现在，你们其实处在一个广州的一条巷仔里边呐，在一条巷里面。你如果去西关，你会发现很多小小巷子。你在第十铺啊，一出来到清平街、嘎西、清平嘎西，出出进进都是些小巷子，那条巷仔。如果你在越秀区，你会面对有一个杂坟街，对不对？你在小北花园一出来，很多小巷子，对不对？在越秀公园，小北那个门左边，有条巷仔入去，那里边住的很多很好的街区住的里面，但它是一条小巷子。进入小巷子的人，往往是你的回忆，你的过去。可能是你的现在，你跟他相约在小北花园里面吃一餐饭，回头又回到小巷子里面去了，你们仍然在墙内挣扎，却不知上帝在墙外等你。墙外是他的未来，上帝带领他的未来去到他和上帝之间的恩典和荣耀当中的时候，你未必见到。听懂牧师的意思吗？那是他和上帝的未来，那是你的道才能去到的地方，你的脚不一定去到那里。所以面对你的 limitation， 你的有限，就把它交托在最好的地方，那就是你的祷告。你的祷告能去到的地方，就是上帝与他在上帝的荣耀恩典的未来当中见证上帝的荣美，就为到那里祷告就好。不管他今天和过去是怎样，凭信心把它送到他和上帝的未来当中，那是美好的，好不好，维珍？
嗯，好，谢谢。
放下你心中的劳苦愁烦， 放下你这份其实没有太多的必要的牵绊，对他不一定带来帮助。你今天无论投入多少情感，可能对他是个残累，不一定是带来动力。你真正的益处是把他送到上帝，在他与上帝的未来恩典和怜悯当中，他与上帝要共同见证这份荣耀，可能你不一定参与的。听懂的意思吧？
嗯。
嗯，这也是我们去关心他人的时候，留意自己的有限，留意自己的谦卑，留意自己不是上帝，留意自己参与不了那么多他的未来，这是很正常。很多牧师也是这样子。我对可意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如果你自己不成长，你自己不亲近上帝，你总是在要不要亲近上帝的门口在徘徊。我说如果牧师对你的这一点上投入太多，委身太多，可能我在对你是个牵绊，我与其如此，不如我放手把你交给神，我祷告把你送到你与上帝未来的荣耀当中，这个对可意是个祝福。所以我未必在就是跟他的关系上委身的过于多，反倒把他牵绊到过去和今天，送他不到未来。而我对可意的祝福是在我祷告中，所以从大概一两个月前吧，我就对他说，我说可意，我从今天开始我对你不那么多的牵绊了，你再打电话来如果没大事，我就不那么多的跟你谈太多的话，我就宁肯在祷告当中把你送到你与上帝的未来荣耀和恩典中，对你的福气更加大。伟真，你听懂这个意思吗？这是一个极高的智慧啊，这上帝属上帝的人才听得懂。如果没有恩典的话呢，我们这种关心是属血气的，反倒把它拉在我和他的今天甚至是过去，而他去不了未来。学习略略的放手，放下属肉体的情感，去到一个属神属灵的未来永恒荣耀和恩典中。伟真，听得懂的意思吗？
好。
好，夏翔说。哦，是丐帮先吧。丐帮你在前面，你和夏翔是谁的？你说吧。夏翔，你让丐帮吧。丐帮举手时间久了，丐帮你说，你是优先，这么 nice。那夏翔你说吧。
谢谢丐帮弟兄，因为你先举手的嘛。你要是让我的话，那我就谢谢你领情了。然后就说。刚才牧师你讲的那个，就是说有让我释放吧。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看着自己的孩子，有时候就像就是姊妹分享的，自己感情上面各方面觉得心里有点牵挂放不下。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那个原则也同样适合在子女方面吧。就是说凭着信心，将来就是神会带他，就是到这种境界吧。然后就是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说通过这个祷告，其实祷告你从这个层面看的话，我觉得祷告真是很那种超越性的。这个原则是不是也同样适合在就是包括跟自己孩子的关系上面？牧师没了，问完了。
阿们，这是很多父母你知道吗？夏夏，这个真理是很多父母都很难超越的一个真理，甚至是大多数的父母都比较多的牵肠挂肚在自己十月怀胎里边，特别做母亲的，大多数做母亲把对儿女的情感都用自己的十月怀胎这个情感度来辖制在自己的那份有限的爱当中， 学不会放手。其实人和儿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就是一个从情感的牵绊与捆绑到最后放手与祝福的这个 process 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父母都要走这一条路，明白的越早儿女蒙福就越大，就是你越早是晓得你跟儿女之间总有一天要彼此之间的farewell 告别放手，那儿女得到的祝福就越大。如果你在情感当中对儿女的牵绊越强越大，儿女其实所受到的捆绑甚至咒诅也就越大。你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如此，儿女是如此，父母也是这样的关系。我回想起我对我两个孩子，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恩典和能力去明白上帝的，我只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去行事为人，我放的也很心不甘情不愿。我记得女儿离开家里去大学之后，我觉得还好还好，还有个儿子在家里啊，每天跟我在一起啊。啊，当儿子离开以后，那第一个月夏翔你没法想象，牧师也是放不了手啊，情感上也是牵绊很深的。但是好在时间不太长，我从小孩子从小到大，我对他们的教育使得他们反过来这种被放手和放我的手的能力比我还要强。所以当儿子看了我对他情感上这么放不开手，他很好奇地看着我，爹地互放手，儿女要放开脚步往前走嘛？怎么你现在你自己说话不算数呢？他反过来挑战我，我都无言以对。我挣扎了一个月过后我就放手，我让自己靠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没有跟主的关系我也过不了这一关，好在我只有一个月我就放手。儿女早就如手中的剑一放，一去不复返。我们现在每年就见那么几次。他昨天回来告我说，他打柔道的时候，他的嘴唇这里受伤，缝了针，一家吃饭，他才告诉我。我说啊，还有这样的事情？我说我看一看。焕辉说：“哎，缝针缝得不错。”你想如果在我们身边我们会成什么样子？其实儿女不在我们身边发生什么事父母都不知道，我当年出车祸的时候父母也不知道，所以父母的很多牵绊往往是儿女成长的一个障碍。你一旦放手了，儿女就晓得他要负责任，你不放手，儿女是有完足够的本事牵绊你的心的。儿女最有本事折磨父母，你不是在乎我吃吗？我就不吃。你不是在乎我喝吗？我就是不喝。你不是在乎我病吗？我就病得厉害。我想方设法把你心往死里边折磨，信不信由你。这是每一个儿女都有本最大的本事，就是折磨你。从小一出生，他知道他的哭声最大的办法就是折磨父母的心。我就把父母哭到来抱我为止。从小他就来控制你，他也很残忍的，不管你睡不睡觉，不管你休不休息，想方设法的折磨你的心，哪一个儿女不是这么长大的呢？所以这一点如果做父母的没有一个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一个智慧，我两个孩子哭的时候我就对他讲，我说你有哭的权利，你哭爸爸也会哭的，你要想哭我陪你哭了。我记得那时候女儿哭，我说我也哭，她哭我也哭，她哭大声我也哭大声，哭到最后女儿说爸爸不哭，来摸我的脸，我说你要爸爸不哭吗？那女儿也不哭了，我们一起不哭。她说好，一起不哭。她的哭的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不要被她控制，不要被她牵绊。今天儿女所有的益处损处，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成熟不成熟，学习放手，放得越早越好。你不放他就捆绑你，他就牵绊你。当然放手不是放弃， 在神面前永远是有一个为儿女祷告的一个责任，世界都放弃他，你永不言弃。这个不放弃的意思说，不是说对他不爱，乃是不再用人的爱去牵绊他，用上帝的爱去关心他，联络他，祷告祈求和感谢。这个父母不可放弃，但是属肉体的属人的东西能早放就早放，尽可能早的让他知道父母是靠不住的，父母的财产跟你没关系，父母也未必需要你的养老。中国人养儿防老这个观念，越早切割你就越早得自由，你得自由儿女也得自由。每个人儿女与父母之间，除了因耶稣基督而彼此相爱，不要再牵绊和建立其他的爱，想想靠不住的。懂得这个道理，你早点得自由。他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讲难听点，讲得残忍一点，也讲得真实现实一点，那就是他的命定，跟你也可以没关系的。越早放越好，让他知道是他要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不是妈妈，不是爸爸。爸爸妈妈负不了这个责任，因为爸爸妈妈太卑微了，你们只是一个管家，他真正的所属是耶和华，是上帝，他信也好不信也好，这是他的 realistic， 他的现实真实就是这样。每一个父母越早知道这个真理并活出这个真理，儿女就蒙恩纳福了。如果父母一直用情绪啊情感啊，哎呀我多爱你啊，这其实是害了孩子的。你这么对他，你知道吗，对他也是个情感的捆绑牵绊，他也不得自由的。他真正需要的自由不是你，是上帝给的。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一个道理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跟伟珍讲的这个道理我觉得也一定应该是牵绊每一个父母，包括夏霞你的心。你能够做的只是对他的过去和现在，你对他的未来除了祷告你一筹莫展，你没有办法，你没能力，你不是上帝啊，好不好夏霞？
好的，牧师，谢谢。有时候我就觉得我那个心，
你说吧，
一上一下的，就是说那个孩子给我弄得太难受了。谢谢牧师。
这是你的情绪，这是你的情感，这是你的无助的牵绊，但不是真理。你跟儿女的关系，这个不是真理，真理是他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你。你要尽你所能尽快的把你这个棒子交给上帝，把它交在上帝的手上，越早越好。很清楚的告诉孩子，你不属于我，你属于耶和华，我很有限的，我在你生命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限的参与，你在我生命当中的联系也是非常有限的，相牵绊而已，不多的。你是耶和华的产业，你属他。好，讲到这里吧。丐帮您请说。
牧师好，别用您，你感谢主。是这样，我刚才那个正好可以问那个关于同性恋这个话题嘛，就是给的几个建议啊。我有一点就是一点稍微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分享一下好吗，牧师？牧师没有听到哈，你们能听到吗？
我听到了，听到了，你请说。我说你请说。
OK， 因为我们的神啊，他是，
帮我听。Yes。
OK， 他是恨恶罪恶的神，并且他在诗篇26篇第五节也说，我恨恶恶人的会，必不恶人同坐。也就是有时候我们面对像这种大是大非的这种正邪两立的事儿，应该直面 去反斥、反驳或者敬而远之，啊，没有必要给他们说恭维的话。就好比我们去谈论别人的事儿，我们不能说闲言。同样呢，我们说这对这种人说这种话，你给他太恭维了，就属于谗言啊。比闲言还要可怕的就是谗言。我们对罪恶都那么妥协，没有意义啊。神就告诉我们了，就是这直面，就是去拿刀拿枪去，不说非得针锋相对，直接就挑明立场，敬而远之就行了。我是这样这么认为的。我也被这一群同性恋围攻过啊，反正就直接挑明了立场，说明了他们的问题。然后网上很多这些同性恋的这些群体就围攻我嘛，啊，因为我当时也发过帖子反对同性恋就之类的话题嘛，嗯，所以说像面对这种的问题，大是大非的东西啊，没有必要去说白了就附和他们，去谄媚他们，这是我的理解，牧师啊，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重庆的李钟晴姊妹，她向我提的问题就是让我代问您，我看一下，她说就是牧师帮我向牧师咨询一下，做生意的如何把员工啊带进入什么系统学习信仰。啊，这是李钟琼的，啊，李钟琼姊妹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刚才我的问题就是，啊，是不是说面对这种，罪恶，应该直接简明扼要、直截了当，表明立场，啊，敬而远之，而不是直接就给他们，模棱两可，啊，说一些他们爱听的好听的话。好了，牧师，谢谢。
谢谢丐帮的分享，我也非常欣赏丐帮的呀，独树一帜，旗帜鲜明，然后立场非常坚定的态度，我觉得这是对的，值得人欣赏的。可以也应该向丐帮弟兄去学习，面对罪恶的态度。的确应该如此，这是第一。我觉得丐帮你的可爱的地方，常常令我很怀念，也很去想念你的时候，这一点也是我常常去引以为，我觉得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兄在我身边做我的同工 ，proud of you， 引以为豪，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可能你需要听清楚牧师所表达的一个含义。就是要把罪和罪人给分开的。那这个如果分不开，我们容易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混沌不清楚的嫌疑，有这种可能性。那第四点呢，我觉得假如用你的方法去处理的话呢，的确会比较简单，也相对的容易一些。简单容易在哪呢？这样子我就没有责任啦。我就很清楚说我跟你不一样，你这个罪人吧跟罪吧好像没什么区别，我就把你清除出我的这个生活范围，比较简单，线条比较简单。但是第五点忽略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包括耶稣在内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在神的话语里面很清楚一个主线，上帝是为罪人舍命。耶稣也说，有病的人才需要耶稣，没有病的人是不需要耶稣，是不需要医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其实和这些同性恋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们在普京的残忍上，我们有份。我们在唐山的这种杀人这种暴行当中也未必切割的干净，我们在这些西雅图，我们在 三藩市这些同性恋者他们的罪当中，我们也未必能够切割的干干净净，可能我们有些东西心思意念的东西跟他也有些牵绊呀。在其实在我所牧会的这么多年当中，我面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一到十不同部分对同性恋的参与同情或者理解度的不一致，高高低低多多少少都很难切割得干干净净。假如我们是用一个上帝绝对的公义的标准去做一个划分作为我们行为准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个悖论，就是上帝从天上去看人间，他会发现连一个义人都没有。我再强调一下，是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那这个标准是包括你包括我的，该帮你和我都不能在上帝耶和华的会中站立的呀。我们今天能够站立唯独的一个原因是他的恩典。所以改教运动呀，加尔文、马丁路德、慈义旅，他们最后发现五个唯独，其中有一个唯独恩典。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是唯独恩典。不过你说的那个面对罪的态度是对的，就是面对罪我们一点绝不妥协是对的，但是我们面对罪不妥协不代表我们面对罪人不去给他一个福音的机会，这个不能划等号。就是比如说在教会里边，今天哪怕有个同性恋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我也鼓励弟兄姐妹用耶稣基督的爱去面对他，那不代表我们要去到他的会中，他的会中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我们不可以与他沾边。但是当他愿意从他的会中一步来到我们的会中的时候，我们应该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拥抱他，鼓励他，安慰他，也劝勉他，让他悔改，让他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福音，在真道当中为罪人去祷告，这个是圣经颠扑不灭的真理。所以呢，可能要把罪和罪人分开的，这是关键。所以盖邦，你可能需要在这一点上有一些新的思考，新的学习。就是当我第六点，当我去劝勉可义的时候呢，也是面对可义的一个实际的光景当中，这些人所在的公司和单位其实并不是一个同性恋的会，它不是一个同性恋的会，它是在这个公司里边其中有一群人罪恶，这是一群罪人，他们有他自己的 group， 他们在他们整个可义所工作的公司里边并不是一个全部的光景，它也是其中一部分。那可义要面对的光景就是面对一群这样的罪人，他应该做的选择是什么？那我觉得他应该很清楚地表明他与他们不同，他与他们不一致，他也不会带着那个彩虹的那个标志放在名牌上，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为圣，也告诉他们是会为他们祷告，也告诉他们自己的立场是属基督的，属圣经的。这个其实已经在做一个 separation， 做一个分离了。那我觉得可义也没有必要要在他自己工作的环境当中要把自己的人际关系搞到一个就是不可调和的关系，也不留任何恩典的机会的关系，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反倒应该给他们留下一些，让他们来教会啊，让他们来听道啊，让他们来读经啊，让他们来与耶稣基督有一个接触的机会，包括盖房，包括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上帝之所以让我们去完成的大使命的原因所在。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这些罪人当中去嘛。如果你一去到罪人当中去，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切割，你给我滚，你给我离开，我绝不跟你有任何的接触，那你又怎么把福音传给他呢？所以还是应该对罪人有一个福音的爱。当然对他们的罪我们是不参与的， 我们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切割，也不跟他们的罪有任何的来往，也无疑问，但是却不排除我们有一个可能性，把它从罪中拉过来，拉到耶稣基督的会中，让他来得救。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讲到这里。第二个问题，李宗琼弟兄李宗琼弟兄提的问题，如何将职场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一个系统。该帮你说话，你说吧。
我说李宗琼是
姊妹，我听错了，
一个姊妹。
如果没有，那我就姊妹。李宗琼姊妹他所提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他所在的职场中将他职场中的职员、同工、员工拉到系统性的这个神话语的恩典当中来。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很简单呢、如果宗琼就在这里的话，那我就直接给你讲一句话了，就邀请他们回教会啊，邀请他们来聚会啊。教会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学习神话语的场所、机会和可能性。如果把他们拉到教会来，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当然今天有一些所谓的职场事工有一个倾向，好像不用回教会，在公司里边成立一个查经班，公司里边有这样那样的事工就可以了。那我要把这个问题分别为胜的讲，公司里边有个查经班是好的，但是以公司里边的一个查经班的形式来替代教会，这是不可能的。圣经里边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圣经里边说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头与身体是不可分割的，面前来的唯一的选择就是教会。但是如果在职场当中有查经班，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律法的禁止，多多益善。但是如果说在职场中做一个事工就有人宣称可以替代教会，这件事情是违背圣经。教会圣经和基督从来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可以跟宗琼姐妹讲，鼓励她，一可以在教会里有查经班，二不要以此为替代基督的身体，三鼓励他尽可能多把员工带到教会来聚会、门训、祷告和各样的事工、各样的场合当中，这是永生之道。好，丐帮两点我都讲完，上帝祝福你，谢谢你。
好的，牧师，谢谢，辛苦。
好的，方中就讲到这儿吧，11:39了，我们就讲到这，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今天就到这里。国内的时间很晚了，已经是12:00多，快1:00，伟晨可能都睡了。方中，你可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还是不方便呢？你要翻译还是
可以
怎样？
祷告 ，Candy，
方不方便
呢？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场丰富的研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宝贵的话语，借着希伯来书12:1-29的经文来教导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平安。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经历到，其实我们这心中的平安是与主你对我们的满意的程度来决定我们内心的这份平安，这个平安就是义，这是你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说到愿你平安的时候，我们向对方说愿你平安的时候，主啊，我们也祈求主你将你自己的这份你对于我们的这个满意的程度，你也将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摆放在人的心里面，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要偏行己路，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真的是成为你顺命的儿女。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让我们真的也是学习这份平安不是凭我们的感觉，而是凭 让我们专注，专注在你的身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面对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专注在你的身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你。愿你继续的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主，也求你纪念牧师的辛劳，保守他的身体，看顾他的健康，也看顾牧师的一家，他的孩子们呀，今天也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也求你保守席安跟文文他们一路的平安。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感谢主呀！如果愿意出来见个面，那是对牧师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如果不愿意出来，牧师也有足够的理解，好吗？